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如萍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好像还有一点的 echo， 可不可以稍微把那个 input 那里稍微调低一点点哈？好，过去几个星期一直跟大家从这一个的新天新地的里面启示录21章的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的景象跟大家来去分享。我们讲过了这个的活水讲了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上个星期跟大家来讲了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讲另一个耶稣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所用的一句的片语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圣经要用了很多的象征性的语言一些的形象，一些 imagery 来表达，来形容一些的景象因为我们知道最能够让人记忆在脑海当中深入的不是一些冷冰冰的一些的语言乃是一些能够让我们可以有想象空间的，有一些的图像的一些 imagery 的东西更容易让人能够打进人的心里面。所以圣经里面用了很多这些的图像来去传达神自己的心意，特别在启示录的里面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那些的景象光就是其中一个的 imagery 一个的景象，一个的象征是不断出现的，特别在这个启示录21章里面提到光提到神的荣耀提到这个羔羊就是城里面的灯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表达让这样的一个的形象好像很深刻的能够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刚才我们也读了神就是光光是神众多的属性的当中的其中一样，就如圣经里面形容神的时候形容神就是爱神是爱，是一种神的属性，神的本质光也是光也是神的属性神的本质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明白去理解耶稣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这句话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从哪一个角度来去理解它，来去能够更好的能够让我们深入的能够体会耶稣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这样的一个的介绍的时候能够跟我们可以怎么样连上一种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了解圣经用怎么样用光这个字究竟光这个观念是圣经怎么样去表达的呢那光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一个物理的现象太阳出来了，我们知道太阳的光就照耀着出来，那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见这些的看见太阳的时候，那个光就照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进到一个漆黑的房间当我们打开这个电的电源这个灯就发亮了，这个就光当我们读到光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的物理的现象来去理解这个光的表达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圣经里面来用光这个字的时候不一定单单是指这个物理的现象太阳的光还是电灯的光还是蜡烛的光这样的一种的看得见的形象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是有这个寓意的 一个是一个寓意的用词啊，所以呢是一个比喻性的一个的词啊。所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想哦，原来耶稣就是太阳，我们肯定不会认为耶稣就是你 you know, 电灯所照亮出来的哪种的光啊。我们很肯定的可以说，很自然的会想到啊，这个字是一种的比喻性的，一种的寓意性的一个的用词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如何去理解圣经的用词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要用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观念啊，然后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的理解的里面去。所以当我们要去明白这个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要回到圣经是如何描写光这个的观念啊。可能最好的还是最容易的一个的起点啊，就是创世纪啊的第一章啊，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啊，哪一个的形容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我们最好的还是最直接的一个从圣经的里面来去理解这个用词啊。可能创世纪我们是常常读的啊，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可以拿出来吗？可以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啊，第一节跟第二节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啊，是第二节啊。OK， 你换一个的底，那个底，换的那个底，叫什么？你先弄啊，我上面大家读就可以了哈。那说，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运顿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描写神的创造的时候所用的一个的表达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我相信可能一个的好像一个的一个的introduction 一样的解释啊，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啊。然后地是表达的当时的大地，还是说整个的物质的世界啊？当时是这个大地这个世界，还是说没有出现创造之前是什么呢？是空虚运顿渊面黑暗。空虚运顿是什么？是一个没有这个规律的，没有次序的啊，是没有事物的，没有东西的，是一个黑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状态。可不可以换了那个底的那个 picture 就可以了哈。然后神说哈，要光哈，就有了光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什么呢？神说是表达什么？神说是表达了神自己的权柄。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整个的描写里面其实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观念，看创世纪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在哪里是表示不是创造的过程，不是神怎么样造这个的世界啊。创世纪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主权的问题啊。所以整个创造里面都是说神说就有了啊，神命令就出现了啊，神要他这个就出现这个了。所以整个的创造里面那个重点是表示神的在神的主权怎么样在这个的受造的世界的里面的一个表达啊。神说啊，神把他的意念讲出来，还是说发出来啊，是说神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的时候，事就成了。这个是表示神自己的哪种的对这个创造的主权，对世界的主权的 的那种的表达。好，那接下来他说，神说啊，我们继续看一下，就第三节啊，第三、第四节啊。神说要光就有光，第四节，好的，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在这个创造的里面，神要做的是什么？神要让这个没有秩序、没有规律、没有东西在黑暗的状态的东西，成为一个有规律，成为一个满足神自己的心意，神看为好的一个的状态。OK， 神说神看光是好的，所以神说要光，光就进来了。当光进来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把光暗分开。那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在神还没有让这个光进来的时候，这个大地，这个整个的宇宙是没有光亮，所以黑暗。从哲学的一个角度来讲，黑暗是不存在的，黑暗是虚无的，黑暗是没有那个实体，没有 substance 的，黑暗是不存在的。当没有光这个有实际的东西进来的时候，这个的状态是因为没有光进来，所以才会有黑暗。所以当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是没有东西，所以就黑暗。神的 substance， 神的光，这个的光体没有进来，所以才有黑暗。但是当这个光一进来，黑暗就不存在了。当这个房间漆的黑一片，当我们打开这个灯的时候，这个房间就没有黑暗的存在了。所以黑暗是虚无的，是不存在的，只不过因为没有光进来，所以才有黑暗这个的状态。所以当我们说神看光是好的，所以就把光进到这个的世界，然后把黑暗分开。黑暗跟光可以从一个物质的角度来去理解它，因为没有灯，这个房间没有一丁点 的窗户，所以漆黑一片。这个状态一旦有光进来就改变了，但是这个是一个物理的现象。但是同时黑暗跟光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寓意性的用词。如果我们说光进来黑暗就没有，那黑暗是什么？在古代近东的观念的里面，黑暗是代表着一种的邪恶的势力，邪恶的力量。在古代近东的观念的里面，黑暗是代表死亡，黑暗是代表苦难。所以当世界被造之前啊，是充满了各样的邪恶的势力。这个是古代近东的人对这一个的创造的里面对黑暗的一个的理解。其实不单只是古代近东的人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中国人也是有一句的词语，不是有听过一个词语叫做暗无天日没有？暗无天日，暗无天日是什么？是表示在一个邪恶的势力的底下生活，连天上的光亮都看不见的那个描写。这个是非常接近这古代近东的那个时代的里面那些人对黑暗的一个的理解。黑暗就是这样一种很恐怖的力量在当中。但是当神创造的时候，神说光是好的，所以光进来了，就把这个黑暗的权势推翻了，把这个黑暗去消逝了。这个黑暗再没有任何的权势在光的前面，在光的面前。光出来，黑暗就要躲藏了，黑暗就要消失了， 因为他没有权势来面对这个光。哎呀，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imagery， 很好的形象。你明白吗？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理解这样的一种的寓意性的一个的表达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我们可能看得见的物理现象，那个具体的观念放回这个寓意的里面来一同的理解的时候，哇，突然间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哇不一样的一个的图画。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预备的地方是一个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各样的丰富，充满了各样的美好，然后把他所爱的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放在里面，让人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来管理治理，还是说来在哪里成为一个人与这个整个宇宙万物的一个的世界的桥梁的这样一个的角色。啊，多美好的一个的情况。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读到另外一个的读下去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出现了。当亚当夏娃他们不愿意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他们就被赶出这个伊甸园。那当我们读到结局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加上 imagination， 加上形象。如果我们把伊甸园成为这个地方成为这个整个的一个的范围是神同在的一个的地方，现在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了，意思说他们再没有神的同在了在当中。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从此他们就是过着那个世界与世界一种的冲突的状态的底下。本来的和谐现在变成了冲突了，一个强烈的一个的对比在当中。圣经的当中有一卷书是我们不太喜欢去读的，也老实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经历这卷书里面那个主角所经历的事情，约伯。圣经中间有一本书叫约伯记，谁愿意做约伯？举个手。有没有人愿意？没有人愿意，我也不愿意。没有人愿意做约伯。但是约伯在神的面前是神所称赞，神说哇，这个人你看，你看到我这个仆人吗？是最好的最好的一个人了。当时在天上有这样一幕。啊，神坐在宝座上，四周围神的那些的天使天君都围绕着这一个的宝座的这一位的创造主。哎呀，在哪里来敬拜的时候，哎，当中有一个角色出现。圣经的描写，他就是撒旦。他来到这个的神面前，原来他也是天使神的其中一位神的使者。然后神问这个撒旦，哎，撒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这个人真的了不起，太好了，我认为他是顶呱呱的。你知道约那个撒旦讲了一句话，撒旦后来有一个的形容撒旦是什么？控告者啊，这个是跟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他就在神的面前来控告约伯。哎呀，其中两节圣经非常有意思，约伯记哈第一章，我们从第八节八九十我们读一下好吗？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多高的一个的称赞。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的呢？这个是撒旦对约伯的控告。他说， 都要对神说，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护他和他的家吗？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你他手中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了。再加多一节，十一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他必当面弃掉你。哎，这个是撒旦来控告，来在神的面前，来向神发出这样一个挑战。他说，约伯之所以好，约伯之所以敬畏你，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保护了他，你在他的生命当中围上了篱笆。围上了篱笆意思是什么？他的生命就是在一个园子的里面，好像葡萄园啊。上次我们读到真葡萄的时候，我们提到神造一个葡萄园，他围上了篱笆，对不对？啊，是一个保护，一个看顾，神的同在的一个表达。所以神说，撒旦说，他之所以敬畏你，因为你赐福给他们，你保护他们，你把一切好的都给他们。如果你把这个的篱笆擦掉，如果你不保护他，他当面就会否定你了。神说，好啊，你我给你给你权柄，你去啊，但是不能够要他的命啊，你怎么样搞他都可以啊。结果呢，约伯就因这个缘故受苦了。我在想，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就好像约伯在这个生活的里面，神为他回上了篱笆，各样的丰富，各样的丰足都在哪里。但是现在亚当夏娃犯罪了，抛弃了神，敌对了神，神把他们赶离了这个的伊甸园，离开了神的保护，在这个篱笆以外，这个园子以外，再没有神的同在了。经历约伯的经历了，约伯的经历很痛苦。我们不要羡慕啊，不要想啊，不要追求这个啊，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啊。但是在约伯最痛苦的时候，有一些的朋友来帮助他，来安慰他啊。但是后来约伯讲了一句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三章，我们单看一节两节好了。二十节，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啊，第三章的二十节，第三章的二十节，约伯在面对很多的苦难之后，他就说了，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当时约伯在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说他在那里诅咒他自己的生日，哎呀，我不生下来，我没有来到这个世上更好，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上受苦呢？然后他就讲了，为什么受苦难患难的人有光赐给他。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三节，人的道路既然是被隐藏了隐了，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了，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光是什么？如果我们说黑暗是代表男生的困难、恶的势力、苦难、面对死亡，那光呢？在这里的光是指什么？光来了，这个黑暗可能就消失了；这个光来了，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约伯在心里面想，我那么苦了，为什么还有光赐给我呢？他在讲什么？我们来读另外两处的圣经。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一第 第一、第二两节吧，哈。以赛亚书哈第九章赛哈，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第两节。以赛亚书赛第五、第九章的第一、第二两节。但呢，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了。从前神使斯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要使解远海的地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荣耀与光是有关系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石英之人有光照耀着他们。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四十二章，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好吗？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创造诸天，铺张重窗，将地和地所有的一并铺开，赐气息跟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的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扶持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奴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呐，先前的事已经成了，现在我将心事说明，也是未发之前我就讲给你们听。好，这里讲到将来神要，这个算是预言性的，将来神要使光进入这些的受欺压的人的当中，让他们不再在黑暗的里面，让他们这个那个开瞎子的眼睛被囚了能够离开这个黑暗。那我们刚才读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跟十二章里面所表达的，我们立刻可以想象那个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刚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一个在困苦的当中，在黑暗的当中，那是在绝望的当中，他来到了，他把希望带到他们的当中。因为当耶稣基督这一个世界的光来到的时候，这个的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时候，这个黑暗的世界就要消失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要表达是什么？他要告诉那些听见的人是什么？他是来给那些在绝望当中的人的希望。谁是在绝望？谁在绝望？那些人，他们被犹太人的宗教家把他们踢出他们的圈子的里面，告诉他们连神都不要你的了，你们不配跟神有关系，因为你们是罪人，你们是税吏，你们是妓女，你们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一切一切的人，他们来到这个地上，住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没有盼望。为什么没有盼望？连他们的民族的宗教这一位的神，这些的宗教领袖都告诉他们，你们是被神踢走的一群，神不要你们的了，你们不配进到这一个的圣殿的里面。这些真正是绝望的人，就像约伯一样。约伯在苦难的时候，他说我不来到这个世界还好，我来到这个世界受苦干嘛呢？但是他就说，既然是那么苦，为什么还要光赐给我？这个光是什么？ 这个光是神的应许，神的盼望，神给亚伯，他心目中，他心中知道，这一位的神不会把他丢弃的，但是他现在经历被丢弃，他心中迷惑。约伯记最让约伯迷惑的是什么？不是苦难。约伯记讲的东西不是讲约伯受苦多苦，不是。约伯心目中最大的一个的问题是什么？哪些的朋友来告诉他，你为什么犯，你为什么要受苦？肯定因为你犯罪啊。他说我没有犯罪，肯定你的孩子犯罪啊。我孩子没有犯罪，肯定是某某某某某某，总是你的错。因为你的错，你犯了错，所以神惩罚你。约伯在神的面前在审查，没有啊，神啊，你看我想来想去，我做错了什么呢？没有啊。所以在约伯的心中最苦恼的是，我没有犯错，这一个公义的神为什么让我受苦呢？为什么神丢弃我？但是心中他要认为神不会丢弃他，所以他里面在那里挣扎。为什么到最后神跟他对话的时候讲了一大片呢？是关于创造的东西。最后他眼见约伯就好像哇醒悟过来，他说哦，我以前只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为什么？因为他最后发现原来神没有丢弃，原来神没有丢弃我，神连那个最软弱的昆虫他都照顾，难道他会把我丢弃吗？没有，神没有丢弃我。这个就是神赐给他的光，哪一种的盼望，哪一种神自己，哪一种的公义、诚实、信实的一位的神。神的慈爱不离开他所造的人。所以当那些人在痛苦的当中的时候，神告诉他们，将来有光进到你们的当中。耶稣基督来了，他来到世上，他带给这些被人所撇弃的，被那些宗教家所宣告的，没有人要你们，连神都不要你们。但是这一位世界的光，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做什么？他与罪人为朋友，他与妓女为朋友，他与税吏一同的吃饭，他抚摸那些患麻风病的，他医治那些瘸腿的，他接纳一切一切是他们的宗教，他们认为神都不要的一群的人，耶稣就来拥抱他们。光是什么？光是给黑暗的人一个盼望，因为光来了，他的拯救出现。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把神的爱清楚地展示在人的面前，他把神的本质展示在人的面前，他把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展示在人的面前。只是犹太人的宗教家错误地理解了这位的神，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他们的当中，一个主要的目的，要让地上的人重新去认识这位创造的主是怎样的一位创造者。他为那些软弱的、那些没有盼望的人给他们盼望。从旧约到新约，神总是看顾那些孤儿寡妇、软弱的、受欺压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没有能力靠自己能够站起来。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失去了神， 这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充满了混乱，没有秩序，没有次序，没有任何让人可以以公义过一个生活的一个的地方。但耶稣基督来了，他成为盼望，他成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拯救。不单如此，光来到世界不单只是给人有，不单是给那些在黑暗的当中的人有盼望。光来到世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目的是什么？神说神看光是好的，神说又有光就有光了，光来了之后怎么样？把黑暗分开。黑暗代表什么？罪恶、邪恶的力量、苦难、死亡。耶稣基督世上的光，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目的，一个的工作，就是要把黑暗去除去，要把罪从这个世界除去。所有的苦难的源头都是来于罪所带来的结果。实际上人之所以面对那么多的问题，都是出于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无论是人的贪婪，无论是人的自我，无论是人的哪一种的欲望，带出来的结果让全所有的人一同的受苦。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要解决的不单是带给人有盼望，他不单是告诉这些人神爱你，神接纳你，他更重要的是他要来解决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是让人能够重新回到神那里去，让人有本来已经失去了神的生命、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哪一种的引导，因着耶稣基督来要重新被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团契哈，如今姐妹带领我们的题目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才能够活在这个光明的当中。时间关系，我最后看的这一段就是约翰一书的一章。刚才我们就是那个如芬姐妹已经带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再来看一次哈。约翰一书的一章哈，五节，从第五节开始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要报给你们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我们先停在这里。神是光，当光进入这个世界，黑暗就不存在。当我们人离开了神，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再没有神自己的圣灵在当中的引领，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以自己为生，以自己为中心，按照我自己的欲望，为了满足我的欲望来做一些的事情来满足我的需要。所以当没有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没有规律、没有标准、没有一个神的原则的底下的一种生活。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与神相交、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在黑暗里面行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灵、神是光，神的光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里面的黑暗面就会被除去了，还是说我们里面的黑暗的欲望就会被照亮出来。除非我们说 神在我里面，但是我照样按我自己心意所做的。这里说我们就说谎了，神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继续走下去，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相交就是一种的交往，一种的 communion， 一种的接连，一种与神同行的一种表达。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耶稣基督进来，他的光把我们里面的一个的罪的欲望啊，能够把我们的罪性能够除去，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他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被神的灵，当神的光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把我们里面的黑暗的一个 的一面照耀出来，我们能够谦卑在神面前承认这些的软弱的时候，神就要赦免。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当这个光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黑暗面是不可能存在的。当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偏行己路？因为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接受世界的哪一种的标准，哪一种的价值观，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按照世界的那个价值观那个标准来做的时候，我们心安理得，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做，我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的，我心安理得。因为为什么？因为都是大家都是这样嘛，大家都在黑暗的里面，大家不这样做是傻瓜。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态，一个这样的一种的态度，那我犯罪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什么时候神的光进来，神的灵进来，开始产生改变了，神的话，神的真理进来，重新给我们定了一个新的标准，新的规律，新的秩序。当我们面对生活各样的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神的标准真理在这里。以前觉得没有所谓的，现在不是，这个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突然间有一个的挣扎。我应该按照神的标准去做呢，还是按照世界这个标准去做？这里就有一个的挣扎。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顺服，我们承认这样做是不对的，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这个是不对的时候，神的灵，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就以他的话的标准取代了我们过去错误的一些的思想。基督徒为什么会生命改变？不是因为我们强迫自己，因为这些的道德标准很高，所以我逼着我要这样做，不是。那是因为神的灵进来，神的光进来的时候，把我们里面的黑暗照出来的时候，这些黑暗过去我不认为是黑暗，现在是黑暗的，我感到不舒服了。当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才就会改变。师母很喜欢常常写一些的 notes 贴在洗手间那个镜子的那里面，然后告诉他自己要做什么做什么有时候是告诉我要做什么。但是他因为那些 notes 每天都放在哪里，那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那些的小 notes 在哪里，对我来讲看不见了，太习惯了，每天都有那么多在哪里，我就没有，我不晓得哪一个是新的，哪个是旧的，我也没有 pay attention 去看。所以他常常说，我都写在哪里，为什么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因为每一天都很多 notes 在这里。多少时候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犯罪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不以为罪的了，我们不认为那个是罪，我们就不觉得那个有错误的。但是当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当神的话作为一个新的标准 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过去没有比较不知道，现在有这个比较之后，我们就感觉有些不舒服了。因着神的恩典，会帮助我们慢慢把我们错误的观念把它除去，一点一点的除去之后，我们就走在神的光明的当中。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不单只是带给那些在绝望当中人的希望，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来要解决的是使到这个世界变得黑暗的罪的势力，邪恶的势力，因为他的来到，他要胜过这一切。所以当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他三天之后复活，也有保罗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胜过罪的权势。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样，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过一个完全新的一种的人生，不是我们努力去修炼，把我们的生命练得更好，那是我们需要神自己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让神的真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谦卑俯伏在神自己的带领的底下，让圣灵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使到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一种的人生。愿意我们更多来去跟随这位是神的光耶稣基督。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到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是被罪所捆绑，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错误的观念。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在黑暗的当中，没有看见真理的光。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把真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重新就看见原来我们是走在黑暗的里面而不自知。哦，主啊，求你怜悯，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在看见这个真光之后，我们愿意来追随，来顺服，来谦卑，让你来掌管，让主你自己真理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新的标准，你知道我们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求你亲自的来保守，来带领，让主的真光照亮这个世界，带给这个世界盼望，也改变除去这个世界邪恶的力量所捆绑的之下的人，让我们因着你得以自由。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